好乱第六案，请翻至总页码第223页，有关香港商戈尔有限公司建议戈尔威尔棒球囊扩张式人工血管支架纳入健保给付案。本案依据110年12月份本保险特裁专家会议结论办理，说明一，本案特裁适用于治疗髂动脉的原发或再狭窄病灶部位，与健保收载。
等一下，谁的麦克风没有关掉？没有，好 ，OK。
与健保收载不具肝素涂层的腹膜支架功能相似，差异在于本案特裁具肝素涂层，能降低血栓发生率。二，经110年12月份特裁专家会议讨论，结论如下：一，本案特裁较健保给付的球囊扩张式腹膜支架 （non-heparin） 具肝素涂层，肯减少术后急性血栓的形成，且支架扩张幅度较大，可减少25%的支架使用，更具临床有效性，建议以功能改善特裁纳入健保给付。二，功能分类，按健保收载的球囊扩张式腹膜支架 （non-heparin） 的支架直径分为直径5到11mm 及直径12到16mm 两类。那有关现行健保收载那球囊扩张式的腹膜支架 （non-heparin） 是依照支架直径以及递送系统长度分为三类。那为力功能及材料分类的一致性呢，并同修正功能合架分类，依支架直径由原本的三类调整为两类，也就是直径5到11mm 以及直径12到12mm 两类。那不影响支付点数及申报情形。三、治疗方式，本案特裁简介、厂商建议资料及相关诊疗项目等，请各位代表参阅。那四、本案特裁的国际价格呢，于日本、韩国、澳洲分别约为87,000元、70,000元以及97,000元，且部分支架长度皆为同价。建议支付点数的采集方式呢，是按药物支付标准52-2条第一项第三款，更具临床有效性，对病人更具安全性，分别加计5%，共加计10%计算，直径5到11mm 为87,837点，那直径12到16mm 为104,586点。建议给付规定同球囊扩张式腹膜支架 （non-heparin） 给付规定共5点，详如简报12页，请参阅。那财务预估部分，参考学位意见，本案特裁预估取代90%不具肝素涂层的球廓式腹膜支架，以及15%具肝素涂层的自膨式腹膜支架。那依109年的申报量，再分别予以15%及1%的成长率计算，预估分别约为794只及418只，合计约为1200只。那按建议支付点数计算后，预估增加财务约1600万点。以上报告。
好，谢谢。我们在这个视讯上有三位专家，我先请那个血管外科医学会的许医师。
我是血管外科学会的理事长的许肖博医师哈。那刚有提到哈，其实目前这个在临床使用上面本来就有所谓的这个自扩式跟球扩式的支架哈。那当然这个目前的球扩式支架的话，一般的长度哈是稍微短了一些，然后跟自扩式比起来的话，然后另外就是它也没有所谓的这个肝素的这个涂层。那所以目前这个新的这个东西进来的话哦，它这个在大小的选择会比之前来的好，那再过来就是它的这个长度也比之前这个所谓的这个球廓式的来的更多的选择性，所以以目前已经在临床上使用的话，这可以变成说将来的话选择性会比较多，所以它可以基本上它也不会太冲击健保的财务，再加上这个甚至这个在选择上面如果比较有足够长度的话，也可能减少以前这个就是因为长度不合，所以用两只，也许有新的这种东西可能可以一只就可以抵掉两只，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目前这个新进的产品事实上非常符合外科医生的这个临床需求，那就是这个看健保局要怎么去定这个价钱。我的报告到这边。
好，谢谢。那接下来是这个胸心外的这个柯医师。
哎，主席，柯医师他另外有会。
OK， 好，那现在接下来是那个心脏医学会的谢医师。
有听到吗？
哎，有听到。
内科谢明阳医师是有听到吗？
有听到。
是，就是光这个肝素涂层，它就可以降低血栓，它就可以减少我们未来帮同一位病人再治疗的机会。那自扩式跟球囊式，当然这个支架的 radial force 就是往外扩张的效益比较好，之后的再狭窄也有机会降低。所以就我这边的想法就是，这个如果可以得到几步，对于未来的反复再治疗，对于健保的这个财务的消耗，当然是比较正向的，可以减少未来的财务支出。啊，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跟建议，谢谢。
好，谢谢两位专家哈。那不晓得宇宙的代表，对于这个纳入健保给付哈，有 Hikari 图层的，好，应该大家如果经过专家的讨论，应该是没有什么意见嘛哈，因为当然还是有协助哈，有帮忙。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有关给付规定哈。来，那个大家对给付规定有没有什么意见？来，那个李勇，
我想请教，就是这个新的给付规定跟旧的那个求货的有什么，就是都是一模一样是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新的进来以后，旧的大概就 out 了。
所以它是一个取代性的，
是这样吗？
有可能
是这样。
对，
那你为什么要
来听听这些？报告委员哦，这个 indication 哦是就是跟也是根据旧的一样哦，没有什么不同。那这个最主要是会加的话，就是第一个长，我们因为长固的这个选择性更多，所以我们这个在新的这个产品的里面哦，我们依照这个长度，然后另外这个它这个还有所谓的肝素涂层，旧的产品这个是没有，就是求过失是没有肝素涂层。最主要的差别是差在这边。
好，所以主要是因为它肝素涂层，所以相对的成本比较高一点点的哈，但是对病人是比较有利的。那个医用
不是因为如果这个新的进来，你的适应症一模一样，然后健保署也预估，搞不好就是100%取代嘛。那我觉得，那为什么要给它加10%？因为你既然要给它加10%，就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让有些是用旧的，有些是可以用到新的。那它才有加10%，那这个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状况，那其实就是等于你的整个支付价把它厂商认为价钱太低啊，用一个新的产品要把旧的取代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去看那国际价格，日本、韩国、澳洲价格平均起来的话，其实比我们还要低啊。那为什么旧的价格不要重新检讨？我的意思说，如果他用旧的价格厂商还不满意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就整个价格重新核价就好了，不然你没有道理。既然它是100%被取代，你适应症一模一样，100%就有可能取代旧的，那你这边还要加10%干嘛？我有点不是很了解这样的模式。
请科长，
报告主席跟朱代表，那这个也在给线上的各个专家来做参考，有关。那 heparin 跟 heparin 的支架里头，必须先讲，所有支架又分球扣跟自膨，都是行之有年，都是这样的产品的类别，就是球扣自膨，要不然就是 non heparin。早期的话都是 non heparin 产品，近两年已经被 heparin 产品取代。Global 的产品，他们原厂也几乎都是用 heparin 在取代这样的产品是没有错的。那这个案子呢，在一开始进到健保的时候，已经跟业界、跟厂商其实沟通了一年。在沟通了一年，我们出合意见，其实内部是跟厂商沟通原价不要支付。不要异动，但是因为我们的核价没办法跟国外一致，然后我们核价里头在 heparin 跟 non heparin 的时候进来都是加计5%-15%的一个核价基础，所以基于这样子呢，我们就同意上会。那上会之后，在专家里头同意里头也认为就是同意加计15%这样的概念，才提到今天的公民会议。以上报告。
好，我想这个涂层 heparin 对这个在使用上面哈，我想这个在成本一定会比较高一点点的哈，所以厂商希望能够稍微提高价格，我想也是合理哈，就是逻辑上是合理的哈。那当然你跟国际价格，有些我们也知道说国际价格是参考，但是有时候不跟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不一定能够完全参照啊。那至于说是不是要这样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再什么意见？没有办法接受吗？还是就？其实这个解释是合理的，我们还有谁要发言吗？来， 所以用你坚持嘛，一定要用原价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事实上你给它加成1.1以后，变成87,000跟104,000，这个已经高于国际价了，这个已经高于国际价了。所以我认为说，如果这样，那就统一合价，依照国际价格大家来谈嘛，对不对？那依照前面讲的，日本、韩国、澳洲，它都没有分长度，都没有分长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加价给厂商这个不合理。那如果厂商认为说它是有 HEPARI， 它是一个新的品项，那你就依照国际价，我们重新给它合价，对不对？那重新合价，搞不好我和韩国或者和日本也可以啊。你不要给它最低的韩国，那我和日本的价格也可以啊，对不对？
好，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授权健保署在这样子的范围里头再跟厂商沟通？因为如果我们其实跟厂商其实已经沟通了还蛮久的，我们才提会上会，那是不是在今天这样子的意见加入10%的概念之下，再跟厂商进行沟通，是不是可以才是这样子？
好，可不可以？好，我们再从15%降到10%，再去跟厂商谈一谈。
现在
是十，好，
现在已经是
在这个最高是10% 的情况之下，好，看各位在降到多少。
对，就是在讲，给我们
一个范围啊，哈，就是说不是不就不是说直接就10%。OK， 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原则上是同意，价格的问题再请那个健保署再努力一下，稍微再压低一点点。OK， 好，那这样就按照这样子的这个附带决议通过，好。可以吗？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这样就通过。啊，没有，还没有其他的讨论啊，没有了哈。